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在此向您问安。今天是布道与宣教课题第16讲，张老师要谈的是青年布道。在过去，老师说过了布道的恩赐、布道的智能，也教过我们如何办布道会，如何的去讲布道信息。而接下来的几堂课呢，是很实际的教导，那就是我们的布道的对象有怎样的特质、习性，该用怎么样的方法才会有果效呢？相信这些都是你盼望听到的。让我们预备心来领受以下的信息。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欢迎你们收听空中神学院，我是张明牧师，今天跟大家讲这个布道与宣教的第16讲第16课啊。今天我的题目是青年布道。青年布道，青年布道的意思就是向青年人布道。那在我们中国的教会里面呢，我们发现呢，就是中年人老年人比较多，而年轻人呢比较少。当然最近呢，在大城市里面也有很多青年人信主，在大学里面，这个是我们感谢主的。不过在一般的教会里面，特别是在乡村的教会里面呢，很少青年人。那么这个你说是好还是不好呢？我觉得是不好的。为什么呢？其实啊，可能大家不知道，其实啊，在全世界里来讲啊，按照心理学家来说，青年人呢是最容易信主的一个时期。假如青年人是最容易信主的，但是我们中国呢，就是在教会里面那么少青年人呢，这是不正常的一个现象。很多信徒的儿女啊都是青年人，已经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青年人了。但是假如他们没有重生，没有信主，那么请问教会怎么样有哪里有接班人呢？我们这一代过去的时候，谁来接我们的班呢？所以这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一些信徒呢，我们是中年，我们是老年了，但我们有儿女，我们的儿女可能跟我们到教会里面去，也可能不跟我们到教会里面去。有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误解，我们以为我们的儿女已经信主了，我们以为他们呢只是不够热心爱主的心还不够而已。其实不是的。其实讲一句老实话，其实可能他们可能还根本没有重生呢。虽然他们在基督徒的父母家庭里面长大，可能他们根本没有信主也说不定。不过他们就是因为有一种教会的压力啊，他们也照常的去读经，照常的去参加聚会啊。很可能他们没有重生了，很可能他们只是表面上信主而已啊。假如他们只是表面上信主，里面还没有重生呢，他们始终有一天呢，这个真相会露出来的。有一天他们会表示根本他们其实都不相信的啊。这个我感觉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啊，是我们弟兄姐妹千万要面对的。所以今天我特别要讲这个青年布道，就是如何向青年人布道这个题目让大家知道怎么样为主去得着这群青年人的心啊。那么向青年人布道呢，我们一定要了解他们的世界 啊，我们不要以为呢，假如就是聚会的时候里面有青年人，我们不要以为啊，我们只是把我们讲到的方式改变一下，活一点啊，又学又学狗叫，又学猫叫啊，这样子啊，又说一些笑话，那就能够吸引他们，这个是很肤浅的。其实我们要向青年人布道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还是要了解他们的世界。你要了解他们的世界，你要进入他们的世界当中，你才可能了解他们的世界。正如耶稣他了解罪人，他进到罪人的家庭里面吃饭，跟他们来往，他才能够他知道罪人是什么一回事啊。保罗也说，他说在什么人中做什么人啊，因为他了解其他的人，所以他能够向任何一种人去布道。我们要了解青年人的世界，因为他们的世界跟我们的世界是不同的。我们要知道为什么青年人喜欢听这些流行的歌曲啊，为什么他们喜欢看电影，为什么他们喜欢一些电影明星啊、歌星啊、足球的明星啊等等。为什么他们喜欢玩电脑啊，在城市里面很多人都有电脑了啊。为什么年轻人对异性的朋友特别感兴趣啊等等。啊，我们要了解他们，我们不能一句就说他在世界啊，跟着潮流走，这一句话就把他们打成是另外一种人了。那么怎么样去了解年轻人呢？当然还是要你去了解的。你要了解他们，你一定要平等的跟他们谈话，平等的跟他们来往。假如你常常板起面孔，把自己就是看成一个长辈来去教训他们呢，你永远不可能了解他们的。那这一点是要我们放下我们的架子，放下我们的面子，去跟他们打成一片。这点呢，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呢，难度比较高啊。坦白说，特别是在乡村里面，在乡村里面，我们都是年轻人是没有地位的，都是我们年长的人，就是用吩咐的口吻向年轻人讲话。这样子的话，只是单向的，我向他讲话，他在那里听。他心里面在想什么东西我根本不知道啊。我们要了解他们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听听他们讲啊，就是不去批评他们，先听听他们讲，听个几个月，听几年啊，那我们就发现了，我们就会对他们了解。这点是相当难做的，因为我们习惯了家长式的作风啊，根本不听他们讲话，他们听我们讲话。讲句老实话了，我年轻的时候，我爸爸也是这样子的，因为都是中国人嘛啊。我爸爸那时候对我就是教训式的啊，他说过来啊，坐在我旁边啊，然后他就开始对我训话了啊，也是教训了。教训完了，走吧，这样子，我根本没有跟他对话的余地，根本他一句也没有听我讲啊。就算我后来结了婚也是这样子啊。不过后来我跟我爸爸的关系改变了啊，后来他也信主了啊。我们要学的啊啊，那个时候呢是我信的主，我爸爸没有信主，我反而要怎么样带他信主啊？我要进入他的世界里面啊。但是假如我们信主，我们的儿女没有信主呢，我们就要进入他们的世界，在什么人当中做什么人。好了，但是一方面我建议大家啊，放下你的面子，放下你的架子啊，进入年轻人的世界当中啊。好比说你吃饭的时候，你就跟家里面的儿女，你就谈谈话，对吧？啊，今天上学怎么样啊？啊，今天上了哪几课呀？啊，今天你开心吗？啊，你觉得怎么样啊？哎，是可能你的儿女开始的时候感觉很不习惯，哎，为什么爸爸会这样对我讲话？为什么那么亲切？但是你继续的跟他们讲啊，他们会改变的。往往这个妈妈还好一点哦，这个爸爸跟这个儿女的关系是脱节的啊。所以我在这里特别鼓励一些做爸爸的基督徒，你要去了解你们的儿女啊，你要了解您年轻人呢，最好是了解你们的儿女。换句话讲，就是假如你们的儿女也是年轻的话，了解他们是最好的。但是在这里呢，我除了提议大家去做你们要做的功课，就是说你们要有责任去了解年轻人，进入年轻人的世界里面。我在这里啊， 我只有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也可以提一个途径给大家，给他们大家个门路，让大家都多少了解一下他们的世界。其实我们就是中年人呢，我们曾经都年轻过，是不是啊？你想一想，你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什么叫年轻呢？年轻就是十几岁到二十几岁啊，甚至三十岁也算是年轻人。年轻人是怎么样的呢？有专家这样说啊，年轻人呢的特点是怎么样呢？可以说年轻人的特点就是他们有一些追求啊，这个追求叫什么呢？专家说是四大追求，就是有四个大的追求啊，你听一听吧啊。第一大追求是什么呢？年轻人的第一大追求就是终身事业的追求，终身事业的追求，就是一个年轻人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很奇怪，他就想知道我这一辈子我要干什么，我这一辈子要干什么。那我爸爸十几岁的时候呢，我的爷爷在乡下啊，就是就让他种田了，但是我爸爸不喜欢种田，他就在那里想，我这辈子到底我想做什么啊？那么他发现呢，他想做去做买卖，做生意，他就对这个种田呢，他都恨透了。但是我的爷爷非要勉强他种田不可啊。那么后来我爸爸终于忍不住了，到18岁那一年，他就跟我的爷爷说，他说：“哎呀，爹呀，你不要勉强我了，我真是熬不下去了，我真是要去做买卖了。”他就一个人跑到城市里面去。去找了一个买卖，去打工，后来他就成为一个做买卖的人了。那么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过了某一个年龄呢，过了35岁呢，我们就不再想了，因为一切都固定下来了啊。但是年轻人呢，他们会想呢，啊，到底我这一辈子我要做什么？甚至现在一个女孩子也会想呢，她不光是说啊，我嫁人算了，她说我这一辈子要做什么？就算他说我这一辈子要做一个妻子，要做一个妈妈，他也要想这一点呢、是不是、特别对一个男孩子来说，这是挺重要的啊。为什么这个终身事业的追求那么重要呢？其实这也是一个自我的追求啊。什么叫自我的追求呢？自我就是我自己，就是说我到底是个什么人，因为我是什么人才决定我能够做，我可以做什么事。假如你不是那种人，你就不能做那种事，是不是？你根本不是一个军人，你怎么去打仗呢？就是你要是军人那种个性，你才能够去当军，是不是？所以呢，这也是一个自我的追求。但是在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往往不是太清楚的，所以他要追求了，他追求，他去讨论，他去想，他去问。他去研究到底我的兴趣在哪里，我一辈子想做什么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追求啊。因为一个男人呢，我有一句话这样说，男人最怕入错行啊，女人最怕嫁错郎啊。那么一个男人假如他一辈子做那个工作是他不喜欢做的，这个对他来说是很苦的啊。这是年轻人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终身事业的追求。所以你发现年轻人呢，很喜欢怎么样呢？很喜欢崇拜一些明星啊、歌星啊、球星啊，球星就打球的那些球员呢、也有名的球星啊等等。为什么他要把这些人当作他们的偶像呢？因为他自己追求认识自己，他自己就希望有一天能够好像这个人那样子啊。这其实这是一种自我的追求啊。好了，我们了解一个年轻人他有这种追求呢，我们就已经了解他四分之一了啊。那么第二个追求是什么呢？就是朋友的追求啊。一个年轻人呢是最能够交朋友的，这是一个人交朋友的最好的一个机会。一个人过了某一个年纪，开始复杂了，交朋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到中年到年老的时候，你发现交朋友不是那么容易，你不容易把你的心里面的事告诉一个人啊。很多人的朋友都是年轻时候所交的朋友，年轻的时候交朋友是比较容易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呢，每一个人都孤单的，都喜欢找一些朋友来，找一些朋友来干什么呢？就是谈心里面的事。 很多年轻人心里面的事不跟父母讲了，他跟他的朋友讲啊，这点你要知道啊。所以你假如你是父母，你能够成为你儿女的朋友，哎呀，那个是太美了，太美了啊。所以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在乡村，在镇里面，在城里面，这些年轻人很喜欢怎么样，哎，到了就是吃过饭之后啊，他们就到街上去啊，找另外是年轻人在一起啊，三个五个在那里谈啊谈啊谈好久啊，谈好久这个话题谈不完的，为什么呢？他们在谈什么东西呢？可能是谈一般的东西，但是到后来呢，他们是希望把自己心里面的事告诉对方，也听听对方心里面的事啊。所以我们做成年人呢，就是中年人、老年人呢，假如我们能够把握年轻人这种朋友的追求这种心理呢，我们能够成为他们的朋友啊，这就是很宝贵的了。当你能够成为年轻人的朋友的时候，你就得着他们的心了，你向他们传福音呢就容易得多了。我们一般的中国人呢，我们做长辈的，我们没有想过我们可以成为年轻人的朋友，也没有想过我们可以成为我们儿女的好朋友。有一次我教会里面有一位姐妹，她今年已经四十几岁了，有一次她在我们的交通聚会里面，她说啊，我的女儿告诉我，她说我是她最好的朋友。他说我听了我很高兴，但是在座的有一位弟兄，这位弟兄比较传统了，他说你讲错了，你的女儿不是这个意思，你的女儿的意思只是说她很尊敬你而已。那么这位姐妹感觉到很岂有此理，你为什么说我的女儿讲错了呢？我的女儿明明是说我是她最好的朋友，你就说她不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姐妹就很不客气的对这位弟兄说，她说真的不，我的女儿真是这样说，我说我是她很好的朋友啊。那么我也把我的嘴巴加上去了，我说弟兄，这位姐妹真的是我们是可以做我们的儿女的好朋友的。但是很可惜呢，在这位弟兄的传统的弟兄的心中呢，一个大人是不可能跟一个小孩子做朋友的，一个爸爸妈妈是不可能跟自己的儿女做朋友的。其实他以为我们一跟儿女做了朋友呢，我们就失去我们的威信了啊，我们的尊严了。其实这个不是的，我们一方面可以保持我们做长辈的尊严，我们的威信，一方面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儿女成为很好的朋友。什么是好朋友呢？就是他什么事情都愿意跟你讲。所以我很感谢主，我的儿女都是年轻人，他们就是跟我妻子都是很好的朋友啊。好，这点呢是需要我们放下我们的面子，我们的价值，去跟他们交朋友啊。好了，第三是什么呢？第三个追求是爱的追求，特别这个爱呢是指异性的爱啊，男女的爱，这也是一个很自然的追求。假如你的儿女啊这个时候对异性的朋友感兴趣了，你不要怪他们，不要说这是坏事，这是很自然的一种追求。只要他不去乱来啊，不去乱搞男女关系啊，那这是很自然的。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难道我们没有这个追求吗？可能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提早了一点去对这方面有兴趣，但是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还是一样。我年轻的时候对女孩子也很感兴趣啊，我上学的时候那么看见一些女孩子在街上，我对他们感兴趣，这个是很自然的。在教会里面，我当时我还不是个基督徒，当时我就到教会里面去啊。我读的学校是个男校，全部都是男孩子，但是我到教会里面啊，看见有一些女孩子，我就很感兴趣啊。那么我跟一些男孩子谈话的时候，往往也谈女孩子，我跟我哥哥弟弟谈话的时候，谈这个女孩子怎么样，那个女孩子漂亮，这个女孩子很温柔啊，那个女孩子很爽快，我们都谈，这是很自然的啊。但是呢一般的年轻人呢，在我们大人面前呢就不敢谈了，因为不好意思，恐怕我们骂他们呢。其实这是很自然的，并不是一件罪啊，不是犯罪啊。那么这也是神的设计，神的设计呢，就是一个人到了青春的时候，自然会对异性感兴趣。你看，一个动物也是这样子的，何况我们是人呢？这是神的设计啊。那么然后呢，他会追求呢，看看哪一个可以做我的对象。 假如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是不理会，完全不理他们这方面的需要，也不跟他们谈啊。我常常就跟我的儿女们呢谈这方面的事情啊，他们在外面遇见一个男孩子啊、女孩子啊，怎么怎么样啊，他们回来都跟我讲的，我也会跟他们谈啊。那么你把它弄成太秘密的反而不好，太秘密的反而其实儿女啊常常骗你的，常常他因为父母禁止他们交男女朋友，所以他们偷偷的去干，那反而引成了不好的效果，不好的反面的效果了啊。其实一个年轻人在这个时候呢，他假如对异性一点兴趣也没有呢，其实反而有问题，反而这是一种很不自然的事，很不正常的一件事啊。这是年轻人对爱的追求，我们不要以为这是贪爱世界，我们反而要怎么样呢？我要引导他们从这方面，从爱，从男女的爱讲到基督的爱啊，往往呢还有很大的效果。我发现我有几次讲到讲爱情啊，我讲爱情故事，我说神对我们就有爱情啊，爱情故事是最感动人的，神爱情是神创造的啊，所以爱情故事在全世界都是很感动人的。所以呢，圣经把我们与基督的爱用新郎新娘来比喻，最后新天新地的时候要有一个大的婚礼，就是新郎来娶一个新妇了。为什么圣经要把耶稣跟我们的爱说成是男女的爱呢？为什么圣经旧约的雅各书啊，我曾经讲过雅各书，雅各书呢一些传统的讲员呢就把它讲成是基督与教会的爱，其实不必拉到那方面。雅各书整篇书你发现呢就是讲男女的爱，换句话讲，爱情是神的设计啊，我们从爱情可以讲到神的爱。你看神爱我们爱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是不理性的啊，是没有道理的，他就为追我们一直追到他上十字架啊，为爱来牺牲了啊。你看这是，所以我当我这样讲爱情故事的时候，哎，那是年轻人很受感动，个个都流泪啊，原来神是这样爱我们的，爱到我们好像一个傻兮兮的那种地步，要上十字架的那种地步啊。这你掌握了年轻人这种心理呢，你就发现呢对布道是很有帮助的啊。这是爱的追求啊。最后一个追求是什么？是最终意义的追求，最终的意义啊。一个年轻人呢做每一件事情他都会问要什么意义啊。我的女儿她起来的时候，我要她把这个床啊，把这个床铺啊铺好，把它叠好，弄得整齐点，她就会问这有什么意义，叠床啊，把这个床弄得整齐点有什么意义，她就问我。我要怎么回答她呢？我说神是个有秩序的神呢，他创造这个世界是有秩序的，所以我们的东西也要弄得很有秩序的。我要这样回答他，他才服的我啊。那么一个年轻人还要追求什么？最终的意义，就是一个人最后有什么意义？我们来这个世界是干什么的啊？我们在这里人生是有什么意义？人生几十年啊，读书工作结婚生小孩子啊，然后最后死了啊，到底几十年短短几十年有什么意义啊？这是年轻人要问的问题。一个人到大了可能就不问了，已经很现实了，40岁50岁的人也就不再问这个问题了啊。其实这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的。一个人死了之后到哪里去，这是年轻人要问的问题啊。年老的人已经不问了，中年人很少问这个问题的啊，个个都是这样子的，死了就没有了啊。但是年轻人不是的啊。所以你发现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那里记载有一个年轻的官啊，少年的官，他来到耶稣面前，他什么？他跪在耶稣面前说啊，良善的父子，我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这就是最后的意义，最终的意义，就是说一个人死了之后要怎么样，会不会有永生？有永生的话，我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永生啊？那么一般的人不再问这个问题，但是年轻人是问的啊，他们不一定常常问，但是他们这个问题常常在他们心里面啊。好，就是这个也是对布道很有关系的，是不是啊？你知道年轻人是为会问这个问题呢，你布道的时候跟他们谈到的时候讲，就是 就是把他拉到福音上，原来耶稣来了可以给我们解决我们最终意义的这个追求。最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追求就是要寻求神可以找到啊，这个是保罗在雅典的讲道的中心啊，找到了之后就可以找到永生啊，而且耶稣就是我们的永生啊等等啊。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掌握了年轻人的四大追求，我再重复，就是终身事业的追求，而这个终身事业的追求呢，也就是他一种自我的追求，朋友的追求，爱的追求，最终意义的追求。我们假如能够掌握年轻人的四大追求呢，我们就差不多掌握了年轻人的心理啊。那么当我们知道他们有这四大追求呢，我们就算讲道的时候，对一些年轻人讲道啊，我们也知道怎么样讲。因为你讲道的时候，假如你讲到终身事业，你讲到你讲到就是你关心一个年轻人的功课啊，他的学业，你关心了他的工作啊，那么他就会有共鸣。你讲到的时候讲到朋友啊，朋友啊，讲到我们寻求朋友，朋友应该是怎么样的，朋友不应该是怎么样的，但是耶稣可以做我们最好的朋友的等等啊，那么他就会认同了。你讲到爱啊，你也讲爱情啊，讲到爱情是多么伟大，不要否定爱情啊啊，不要说爱情是跟耶稣的爱不同的，他有不同的地方，但是也有很相同的地方。从爱情讲到最大的爱，你看爱情是牺牲的，很多爱情故事都是一个男的为爱情而牺牲自己，或者是一个女的为爱情牺牲自己啊。最近有一块电影，就是美国的电影，就是《铁达尼号》，我记得在中国大陆也上演了啊。那里讲死、讲生、讲爱，为什么《铁达尼号》那么卖座呢？是自古以来最卖座的一个电影，因为它里面有三个主题，就是有死、有生、有爱啊。假如一个电影能够处理这三个问题，同时处理这三个问题，而且处理的那么好，这个电影一定卖座。它里面讲死，很多人死了；有生，很多人有些人没有死，后来生了。但是里面有爱啊，这一男一女在那里相爱，为对方牺牲啊。假如你从这里再讲到约翰福音，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灭亡就是死，反得永生，这是生啊。耶稣替我们死，因为他爱我们啊。你从这个爱情那里讲到耶稣的爱，往往是很感动人。我就曾经试过这样子讲，那年轻人感觉到非常的感动啊。还有最终意义的追求，掌握了年轻人是追求意义的，很多事情你要给他一个意义，念读书有什么意义，工作有什么意义，活着有什么意义啊，组织家庭有什么意义等等啊，你把他拉到圣经那里去啊，一切假如都要过去就没有意义了，你读书，你工作，你赚钱，一切短短几十年就过去了，就没有意义了。但是假如有永生的时候，那就有意义了，因为一切还可以继续的下去，是不是啊？虽然用不同的方式继续，但是还可以继续下去，那就有意义了啊。这个观念是在哪里的？是在这个诗篇九十篇的啊。诗篇九十篇那里不是讲到人生有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吗？啊，这个是这个摩西所写的一篇诗啊。就说人生有什么意义呢？70岁80岁，但是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你看他最后那一段呢，他怎么样说呢？他说：愿主我们的神的荣美，最后那一节17节，归于我们身上啊。你看他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啊，归于我们身上，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上。在旧约的时候的人呢，还没有这个身体复活那种很清楚的观念，但是他有这个愿望，他说：神啊，你是荣美的，但是我们这个身体呢，有一天要过去的，但是愿你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这个身体上啊，就是有一种求永生的一种愿望。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你看这里重复的，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 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换句话讲，这个诗人就看到，我们一辈子70岁、80岁，你赚了钱也好，也就过去了；你盖了房子也好，也就过去了；你读了书也好，也就过去了；你建立了一番事业也好，也就过去了。但是他在最后那里，他就发出一个呼召，就是一个呼吁，就是说一个呼声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就是说我们手所做的工，一切都要过去的。但是他知道这个神呢，可以坚立他所手所做的工，这是一种永恒的追求。这个就是可以用这段圣经来讲这个最终意义的追求的啊。对年轻人来说，其实也不是对年轻人呐、啊，就算对中年人、老年人来说啊，也有用的。因为一个人呢，都想自己一辈子所做过的事情，一些好事，一些果效，一些成果，都能够永远继续下去。怎么样永远继续下去呢？除非有永生了、啊、你才可以永远继续下去，才可以坚立了，是不是 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想了解年轻人呢，并不是太困难的。你先了解这四个基本的追求，那你就开始了解年轻人了。我自己啊，我也是中年了啊，中老年了啊。那么我20几岁的时候，我很了解年轻人，因为我自己就是年轻人。30几岁的时候，我还了解年轻人啊，因为我还不是太老。但是后来我40岁了，我发现我跟他们已经脱了节了。我发现我跟一些中年的夫妇、有小孩子的夫妇比较接近，跟年轻人就越来越远了。因为我的年纪跟他们有一段的距离了，我的儿女们还小啊。但是呢，我发现很奇妙，当我愿意去了解他们的时候，当我们教会里面有青年团契啊，当我愿意进到他们当中跟他们谈话啊，不要摆架子，不要老是摆一副牧师的架子去教训他们，就谦卑的听他们讲话，我发现我渐渐也可以重新的去理解、去了解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呢，跟我以前的年轻人已经是不一样了啊，特别是在大城市里呢是不一样了，因为他们现在生活过得比较富裕啊，跟我们那个时候那个艰苦已经是不一样。但是呢，这四大追求呢还是一样的。你无论到世界哪个地方去，无论什么民族的年轻人都是一样，都是这四大追求啊。好了，所以我鼓励大家啊。还是需要进入他们的世界当中。最好啊，假如你们教会也有一些年轻人的话，把他们集合在一起啊，好几个人啊，请他们吃饭啊，给他们一个发言的机会。一般的教会呢，就是不听他们讲话的啊，是一些大人讲话的，那些是小人，让他们在那里听，只有听的份，没有讲话的份。我们要让他们自由发言，听听他们对教会的看法，听听他们对这个基督教的看法啊。先听听他们，不要批评，不要去教导，先听啊，听了再说啊。还有最好怎么样呢？我建议，假如你们教会年轻人比较多的时候呢，组织一个青年团契啊，这个是在海外常常有的青年团契。青年团是让他们自己来组织，我们大人呢就在背后去支持他们啊，让他们自己来组织，他们自己有人当主席、当副主席、当书记、当灵修、当什么什么，让他们自己来搞他们自己的聚会。这个现在在中国的大城市里面都有的，往往是有青年团契的。那么让青年人来做青年的工作，这是最好了。让青年人向青年人布道，这是最好的方法了，好过我们大人来做。当然，假如我们大人能够去帮助他们，能够了解他们、帮助他们，那就更有效，因为我们的经验比他们多啊。我们讲话，我们对圣经的熟悉比他们熟悉，我们对属灵的在属灵方面的经验也比他们应该来说啊，比他们深啊。那么当我们了解了这青年人的四大追求之后呢，我感觉到教会也要办的对年轻人有吸引力啊。我们办教会的时候，教会的聚会啊，教会的各样的活动啊，我感觉到在形式上不要那么土啊， 在内容上也要针对他们的需要啊。什么在形式上不要那么土呢？年轻人是很怕土的，你要知道吧？我们大人不怕土啊，但是形式上要迁就他们啊。我发现在我们中国的教会里面呢，有些教会呢聚会的形式呢还是很保守的，但是有些教会就算是在乡村里面的教会是不一样的，是各地是不同的，同一个省份也可能有不同类型的教会。有些教会呢里面唱诗是怎么样呢？是很保守的，坐在那里唱诗啊。但是有些教会呢，我发现不是的哦，在乡村里面有些教会唱诗呢是有一群人，3-4个人上去，3-4个姐妹3-4个弟兄上去领诗的，而且唱诗的时候呢还在那里跳的，好像跳舞那种跳的啊，这个手摆动，这个脚在那里摆动的。哎，这个是在中国里面是可以做的。假如这样子的唱诗呢，对年轻人来说呢，就比较是现代化了啊。其实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为什么唱诗不可以跳呢？你看圣经里面都常常说我们要唱新歌，我们要呼喊啊，我们要欢呼啊，我们要跳舞来赞美主。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呢？啊，都是可以的啊，就是在方式上我们要变化一点啊，在内容上也要针对他们的需要啊，这个我讲过了。好了，我最后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啊，就是说我觉得中国的教会需要几个青年的专家啊，青年的专家当然这些专家呢海外是有的，但是我感觉到不必要从海外引进这些专家啊，中国的教会里面自己可以产生自己的青年专家。怎么样产生呢？只要有一些人有这个负担，能够花几年的时间去了解青年人，进到青年人当中，进到他们的世界当中啊，去跟他们一同的生活啊，这个人呢他慢慢他自己就能够变成专家了。他变成专家之后，他会设计一套适合中国教会的情况的一种的策略来去向年轻人布道啊。所以我在这里祷告，希望我们中国的教会里面尽快的产生，在各省里面产生一些青年的专家，得到这一代，得到下一代，让我们的教会有接班人。好，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使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这是哈巴谷书2:14提到的。看看当今世界中的万事万物，都提醒了我们造物主的奇妙和智慧。关怀世人是基督徒的一个应记，基督徒应该帮助世人有机会听福音得救恩。亲爱的朋友，在你的四周围有多少年轻人？有多少是未得之名？学习了今天的课题之后，不妨即刻付诸于实行，了解他们的文化特色、世界观，学习掌握他们的言语和观念，与他们沟通，再向他们传福音。杰心在这儿祝福您，得人如得鱼。 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布道与宣教新一系列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祝福您平安喜乐。